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9号 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个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星期二早晨进行导弹试射飞越日本上空，引起日本等国强烈反应，印中对峙结束，中国媒体宣称胜利，但是专家认为今后两国关系会产生更多敌意与隔阂。 莫斯科则担心中印交恶会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热带风暴哈维肆虐美国德州，德州东南部星期二持续暴雨，一些地区至今降雨量已经高达90厘米。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朝鲜最新发射的一枚导弹。这枚导弹飞越日本的上空，是在星期二早晨进行的导弹试射，这引起了日本等国领导人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说，这次的试射跟平壤原本计划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导弹很类似。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负责人 路易斯说，这一次的试射据信是朝鲜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在3000到5000公里之间。朝鲜5月份的时候曾经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2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说，这枚导弹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越日本上空，随后在空中解体，分为三节，在日本北海道以东海域落入太平洋。 导弹的飞行轨迹触发了卫星激活的紧急预警，告诫日本东北部地区民众为导弹可能落地做好准备，但是呢，没有导弹碎片落在陆地上的报道。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枚导弹是从朝鲜顺安一个移动发射点发射的，在平壤国际机场附近。 导弹飞行了2700多公里，飞行高度最高达到约550公里。朝鲜最近很多试射都是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移动发射点发射的，比固定发射点更难锁定目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朝鲜导弹射入日本领空提出强烈谴责，称之为对日本构成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曼宁上校说，这枚导弹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美韩领导人同意努力增加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就在几个星期前，联合国刚刚对朝鲜实施了新制裁，包括禁止朝鲜出口海鲜、煤炭等能赚钱的东西，借此将平壤的收入减少10亿美元。 纽约的联合国外交官说，安理会星期二晚些时候将开会讨论朝鲜这一次的导弹试射。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路易斯说，火星12导弹原本可能就是朝鲜8月早些时候打算用来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以烈焰和愤怒反击之后，金正恩决定推迟试射。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印中对峙目前的状态。现在呢，中国跟印度结束了边境地区的对峙，以后中国媒体就纷纷将此形容为中国的胜利，几乎不提中国做出哪一些让步。印度前外交部长萨马星期二说，中国声称取得胜利是错误的态度。 中国和印度星期一宣布达成协议，结束了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在中国和不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洞廊，也就是印度称都克兰地区。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二称，印度撤军是认清形势后的正确选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声称，也提醒印方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 印度前外交部长沙马说， 声称取得胜利是错误的态度，这是一个是否满意的问题。我们一直说应该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应该脱离接触，化解冲突。再过几天，印度总理莫迪就要到中国出席定于下个星期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也就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跟南非组成的峰会。新德里的评论人士欢迎这个协议的达成，表示双方看来找到了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印中对峙目前的最新情况。印度跟中国现在达成了协议了，结束在喜马拉雅东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的对峙，这是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情况。印度外交部星期一的简短声明表示，这个决定是在两国外交沟通之后决定的。声明说，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已经同意迅速撤离在都克兰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撤离正在进行中。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军队将继续在那个地区巡逻。中国将在下周举行金砖五国，也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跟南非举行五国峰会，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参加，两国面临压力在莫迪访华前找到解决办法。中印双方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战略高地洞朗，这个对峙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半月，远比以前在其3500公里长的边界线发生过的摩擦时间要长。中印对部分边界地区仍然有争议。这一次的对峙是在印度军队阻止中国在跟不丹有争议的喜马拉雅洞朗高原修建道路的时候发生的。之后双方大约有300名士兵一直在对峙中，引起对发生更大冲突的担忧。印度由于担心中国控制洞朗高地之后将对中国军队轻松进入接连印度与其东北部的战略地带，促使新德里不顾中国的愤怒要求拒绝离开那个地区。尽管中国指责印度进入其领土，新德里则坚称洞朗高地是不丹与中国之间具有争议的领土，印度介入是为了帮助弱小邻国不丹。新德里希望双方都撤军，但中国一直坚持要求印度部队单方面撤回。中国媒体严厉指出，印度要记住双方在1962年的一场战争中印度耻辱的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双边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印度评论人士对这次的冲突化解表示欣慰，并且表示双方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保留面子的解决方案。印度前外交官辛格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印度不会反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巡逻，因为他们过去也是这么做。中印官方声明都没有提到修路的情况。那么印度跟中国达成的协议可以说确实结束了两个月，这两个亚洲对手之间在喜马拉雅东部一处有争议地区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专家们说，两国的争议问题其实还远未解决，他们表示经过这一次的对峙之后呢，两国关系将产生更多的敌意与隔阂。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协议是经过两国过去几周来的外交沟通达成的，并表示在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迅速脱离接触。北京则说，印方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离，中方人员在现场进行了确认，中国根据现地情况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和部署。两国在官方声明中都没有明确表示所达成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北京是否做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印度方面的撤离。在北京，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被描述为中国的胜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我们提醒印方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美国史丁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
比较客观的理解是应该可以推测到印度的 所谓的妥协跟让步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它一定是中方也做出了某些承诺跟某些妥协以后，印度才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印度报业托斯拉星期一晚些时候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高层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的军队和推土机都已离开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他们也移除了支起的帐篷。在这家媒体发布该报道的稍早之前，印度方面说中印双方人员已完成撤离。孙毅说，中方暂停修路是可能达成的协议之一，但目前尚未得到两国官方的正式确认。他认为对于双撤离还有一个谁先谁后还是一起撤的问题。
那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的是说是应该是印方先撤，但是印方比中方先撤了多久呢？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呢还是多长时间呢？这个现在我们不知道。
一些印度专家认为北京应当是悄悄同意了停止修路，但是不会公开这么说。伦敦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研究员沙先克乔什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不认为印度在没有得到北京暂停修路的些许承诺的情况下就会同意撤退。他说，在这些情况下，想要面子就得含糊一些。他认为印度可能对中国对协议的诠释和宣传也没什么不满，因为新德里可能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恢复六月前的现状。苏印认为这次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应当是一个各退一步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印两国国内都会被渲染成是对方做出了单方面的让步。自6月18日以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印度、不丹三国边界附近的洞朗地区持续对峙。这一次的对峙是在印度军队阻止中国在这个地区修建道路时发生的。北京谴责印度侵犯中国主权，要求印度立即无条件撤离相关人员。新德里说，印度介入是帮助弱小国家不丹，以阻止北京改变现状。不丹与中国均宣称拥有洞朗地区的主权，印度对这个地区没有主权申索。不过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印度指导，不丹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印度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全球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分析说，在金砖峰会到来之际，双方都希望缓和紧张关系。他说，印中两国也都有各自国内政治上的考量。
China has a very busy。
他说，中国在中共十九大前议程非常繁多，要专注于国内的担忧和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法与印度做太多对抗，不值得。莫迪则在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他也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发生重大危机或冲突对他不利，并且令他分心。不过何天木和孙印都认为，尽管中印两国以各退一步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孙印说，
因为不丹在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然后印方军队退出去以后，不丹方面的军队是不是进入来接替这个印方的军队，中方以后这修路是不是还会再修还是不再修，或者说中方以后要再修的话还会引起类似的这种争议。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把问题的解决往后拖往后推，最后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未来还会看到类似的这种争执跟类似的这种争端还会在不断的出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先是态度强硬并以武力威胁，但最后又后退一步，或将使得中国在南亚国家中失去威信和可靠度。不过孙印认为，此次事件损害的更多的是印度的地区影响力，而不是中国的。他表示，洞朗地区是中国和不丹之间存有争议，但作为争议方的不丹一直没有明确表过态。但是他也表示，中国在洞朗事件之前对印度一直是战略藐视，认为印度不够格成为自己的对手。他认为通过这次事件，中印双方都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对方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可能必须要正视印度不是一个中国在地区之内可以轻视或者说可以随意就可以通过外交或者军事手段来胁迫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
所以说动乱事件将对中印关系产生一个比较持久的消极影响。他说中印关系因此产生的敌意和隔阂会更加深刻。他说要扭转双方的这种敌视情绪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外交部在印中边界对峙结束一天之后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即将访华，参加9月3号到5号在厦门举行的第9次金砖国家峰会。对于是否停止在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修路这样的问题， 中国表示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规划。同一天，朝鲜再次的试射导弹，北京一如既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并且称施压制裁无济于事。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将应邀出席下周举行的金砖峰会，消除了近期由于中印边界对峙而导致的两国元首能否在这个厦门会面的悬念。继中国、印度双方宣布持续两个多月的洞朗地区对峙结束后，新德里宣布莫迪将如期参与这次备受瞩目的金砖峰会，使两国间两个多月来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中印两军在洞朗对峙期间， 7月底，北京举办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与会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显示两国政府高层不希望双边关系和正常交往受到边界对峙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中方是否仍将在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修建道路一事，发言人华春莹回应：
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的建设规划。
一天前，印度宣布从中国与不丹有争议的地区撤离人员，北京方面回应称，中国将继续在该地区行使领土主权。 中国外交部的华春莹称，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但是没有提及是否停止修路和撤离设备等涉及双方争议的实质问题。有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停止在该地段修路并移除相关设备，中国媒体纷纷报道印度军人撤离，但避免提及中方做出让步。 6月18号开始的洞朗对峙源于中国计划修建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道路。 不丹与中国均宣称拥有洞朗地区主权，印度虽然没有声索对洞朗地区的主权，但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印度指导。印度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中国官媒CCTV一位特约评论员在与节目主持人的问答中没有明确指出修路这个问题。 他表示，相当一段时间来，印度也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幻想从他编造的借口可以看出来，他想赖在这个地区，但实际上中方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在美国的网评人士曾杰明指出，印度陈兵对峙的本来目的就是要阻断中国修路，印度采取了派兵越境进入中国国土， 强行阻断中国施工队施工的方式，而且数百越境的印军占据中国国土施工现场两个多月之久。他认为印度在这次对峙中大获全胜，因为印度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了阻止中国在自己境内修路的目的。独立时评人张立凡指出，中印和平解决洞朗对峙首先是气候问题的考虑。 到9月份，该地区就要下雪，撤军是迟早的问题。第二，是中印两国都有许多国内的问题。印度因为一位宗教领袖被判刑引发骚乱，中国面临19大权力斗争，而且最近军方人事出现异动，加上中朝边境的紧张局势，北京没有能力两线作战。 张立凡说，最后是一周后就要召开的金砖峰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双方都有和平解决对峙的需要。此前，《印度时报》也报道说，洞朗对峙可能变成中国的内部危机。一方面，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另一方面，中国面临朝鲜不断扩张的军事实力以及平壤方面的危险举动。而就在周二早间，朝鲜向日本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越日本领空，落入北海道以东的太平洋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称，
关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安理会的决议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当前的形势下，中方敦促有关各方呢，不要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事情，我们希望各方呢，都要保持克制，共同的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华春莹还对国际军事施压和经济制裁表示质疑，他说，实践已经证明，仅靠施压制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半岛问题错综复杂，由来已久。他说，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通过对话平衡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斩断不断核试、射导和军演的恶性循环。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展示强有力的对朝惩戒能力。韩国外交部声明说，若朝鲜继续进行核和导弹挑衅，我们将与美国一道做出强烈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官方长官菅义伟称，此次发射是日本受到了史无前例、严重严峻的威胁。而朝鲜方面对发射导弹一事暂无表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与印度准备在俄中边境地区准备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印度跟中国的边界对峙刚刚结束，莫斯科担心中印交恶会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在这同时，俄罗斯跟中国的另外一个邻国蒙古在戈壁滩开始了另外一场联合军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对峙在厦门金砖集团峰会召开前夕宣布结束，但是在不久前中印关系紧张之际，俄罗斯与印度已经开始准备十月份进行两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印度军方的高级代表团曾在七月份访问了临近中国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并实地考察了演习现场和熟悉了俄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俄印十月份联合军演的地点选择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位于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村离中国黑龙江省的鸡西和牡丹江市不远。与俄印历次联合军演不同，今年双方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联合军演有多兵种同时参加，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远东地区的俄罗斯空军部队和陆军部队，以及炮兵、坦克兵、防化兵、侦察部队等。双方总共有1400人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参加这次俄印联合军演的武器装备包括海军舰艇、俄军部署在远东地区先进的苏-30SM 战机、S-400 防空导弹、坦克、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双方将演练登陆作战、对特定地区实施封锁、消灭假想敌等战术科目。俄罗斯军方表示，俄印联合军演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印联合军演有时也在印度境内举行。他认为，任何军事演习其实都有目的和意义，但是把俄印联合军演说成是反恐演习并不符合实际。赫拉姆齐辛说，现在任何军事演习都被叫做是反恐演习，甚至战略核武力量举行演习也这样称呼，所以用反恐这个词来形容和称呼军事演习已经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不具有任何含义。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不久前表示，俄印联合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不会损害同别国的关系。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俄印每年都举行军演，不应该把计划中的这次俄印联合军演与中印关系联系起来。他还呼吁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找解决双方紧张关系的途径。俄罗斯同时与印度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三国都是上合组织和金砖集团的成员。印度与中国分别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俄罗斯在中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关注。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说，他对中印关系紧张感到遗憾，但是他认为双方能够独自解决矛盾，未必需要中间调停人。一些俄罗斯媒体说，虽然中印双方都需要更多的盟友站在自己一方获得支持，但是俄罗斯最好还是不参与，更不值得卷入中印矛盾。俄罗斯的立场最好是坐山观虎斗。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应该同中国和印度分别保持良好关系，但同中国的关系似乎更重要一些。不管怎样，中印发生冲突对俄罗斯不利。许多俄罗斯分析人士不认为中印会任由冲突升级，而对俄罗斯来说，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中印矛盾激化，可能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另一个主要邻国蒙古星期一开始了本年度的联合军演。这次军演双方各有500名军人参加，地点在蒙古境内的戈壁滩。俄罗斯军方说，这是俄军首次在气候复杂恶劣的戈壁中举行军演。参加军演的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重炮、防化部队等。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蒙古仅与中俄两国交界，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如果同一个邻国举行进攻性演习，显然是针对另一个邻国。俄罗斯与蒙古的军事合作近些年来日益加强，俄蒙军队每年都轮流在各自境内联合军演，但中国与蒙古军队从未举行过类似的有进攻武器参加的演习。中国仅从2年前起派遣几十名军人每年前往蒙古参加维和部队演习。此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的边防部门最近也首次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这次俄蒙联合军演正值蒙古新总统巴特图勒嘎刚刚执政，他在不久前的大选中依靠打民族主义牌并批评中国获胜。在俄蒙开始联合军演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与巴特图勒嘎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世界柔道比赛上首次会晤，双方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合作。俄罗斯也将成为巴特图勒嘎执政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这位蒙古新总统将参加下个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与普京总统再次高峰会晤。巴特图勒嘎还将会会晤参加会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领导人安倍。蒙古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最近表示，在密切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蒙古仍然重视同另外一个邻国中国的关系。蒙古也将继续加强同第三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哈维这个热带风暴给美国带来的灾难。哈维风暴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休斯顿造成灾难性的洪灾之后，德州东南部星期二持续的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哈维星期四最终离开这个地区以前，还将带来25到50厘米的降雨。包括休斯顿在内的一些地区，目前为止的降雨量已经高达90厘米了。哈维的风暴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 风暴不断从温暖的水面吸取能量，变成暴雨带往陆地。预计哈维星期三将再次在德克萨斯州登陆。暴雨淹没了房屋还有道路，救援人员一刻不停的工作，把居民向安全地带疏散。休斯顿市长特纳说，截止到星期一的傍晚，已经有3000多人被营救，8000人住进了临时庇护所。他说，休斯顿已经证实有3个人在洪水中遇难。德州州长阿伯特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动员了德州所有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一共有15000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星期二将前往德州的科伯斯克里斯蒂还有奥斯汀2个城市，听取地方跟州领导人的简报，并且参观应急行动中心。川普星期一说，灾区的人期待国会快速行动，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资金。川普向灾民保证说，你们会得到的物资，而且很快。川普已经宣布德州的18个郡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为灾区，让他们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帮助。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54个郡为灾区，可得到州政府的帮助。哈维飓风造成的损失估计会高达几百亿美元。川普说，联邦政府已经有8000人在德州协助救灾，当中很多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员工。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洛克朗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他们会在德州待上一些年。他说，我们预计会有3万多人需要临时住所，我们需要稳定局面，给他们提供照顾。接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且已经开始向灾区运送生活必需品了。他还说，这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遇到过的住房重建需要时间最长的灾情之一。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登陆的哈维飓风在休斯顿周围带来25厘米的降水，气象专家预计到星期三以前可能还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降水。风暴期间，休斯顿周围一些区域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60厘米。
目前灾情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进入恢复阶段，我们在考虑和规划恢复，向德克萨斯派遣了工作组，但目前的任务是保证生命安全，维持生命，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正在设法帮助加紧救灾，在很大的县辖区内迅速进行水上救援搜救。德克萨斯州可能有30到50个县受到影响。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哈维暴风给德州带来的影响，灾情非常的惨重。那么在美国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这一次的灾难。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报道。
看到飓风哈维呢，至今为止已经是导致至少有5人遇难，并且是有数十人受伤啊。那么现在这个飓风呢，给德克萨斯州刚才你也提到了，是造成了暴雨以及洪水泛滥的情况。那么就在休斯顿地区呢，已经是从上周四到现在已经是有60厘米的降水，并且预计呢，在这个周三之前还会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降水。那么这也继续考验着美国政府的应急救灾的能力。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的紧急事故管理署的署长是怎么说的。
目前灾情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进入恢复阶段，我们在考虑和规划恢复，向德克萨斯派遣了工作组，但目前的任务是保证生命安全，维持生命，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正在设法帮助加紧救灾，在很大的县辖区内迅速进行水上救援搜救。德克萨斯州可能有30到50个县受到影响。
是，那么看到这个在受灾比较严重的休斯顿地区呢，今天休斯顿的市长还有当地的警察局长也是联合召开了记者会啊。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休斯顿的市长特纳他就表示，目前呢休斯顿地区的洪水水位还是在继续升高的，所以现在当地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周一的首要任务就是救援这些受困的居民。那么现在呢，仍然在休斯顿地区有185个紧急救援的这个请求是还没有被处理。那 那么除此以外呢，同时已经是有2000人得到了救援，并且现在已经有5500人已经被转移到了这个临时的庇护所。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灾情的进一步的发展呢，最终预计这些临时庇护所所接收的受困的民众呢，将会超过30000人之多。那么这样的情况呢，给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就此，我今天是采访了当地的华裔居民谭女士，我们来听一听，哈维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街上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已经被 stuck 在家里2天了，然后都没有出去。然后我们家因为是在市中心，所以这边排水比较快，但是就是连续的星期天晚上跟星期六晚上，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是前门后门，就是整个这一片区域都会被淹，而且水是到了那个齐腰深的这个位置。然后但是因为是市中心的关系，可能那个这个排水比较快，然后大概2-3个小时之后，然后水可能基本上就会被排掉了。然后包括我们星期六晚上，就是在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有看到，有一辆车是开往东边的，然后他们是往东边，其实还有很长一节路要走，但是就走到我们家楼下这边的时候，因为水积的比较深，然后他们可能两个女孩没有什么经验，就在车里就比较就是吓到了，然后就车子就是怎么着在水里就熄火了。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居民，然后大家一块儿就是淌着水过去帮他们把车推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停车库里的。然后有一个女孩就在车上就已经吓得就是已经一直哭得不行了都，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楼里的居民都下来给他们安慰啊什么的，然后带他们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就是楼下的那个 clubhouse， 给他们让他们在那儿休息一下，给他们拿水和食物什么的。
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谭女士她所讲的情况呢，是休斯顿市中心的一个情况，这还算是情况比较好的这个住户。那么也有一些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啊。那根据谭女士向我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谈话之中呢，她也告诉我说，当地的华人社区也是在非常关心着彼此的这个生活的情况。那么其中呢，就有一家华人家庭，他们家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到达这个没过女主人的这个头顶这么高了。那么她当时就被困在家里啊，一共是一对夫妇和2个孩子。那么从周六开始就有这个华人他们自发的组织前去救援，那么终于是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上午把这个华人家庭是从他们自己的家里是营救了出来，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那么这个谭女士也告诉我呢，在当地的这个救灾的过程中呢，政府也有一些应对不利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时候打所有的911或者什么都是打不通的，就是所有人都在帮他们打，然后他们自己也打都没有人打得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而且政府当时电视就是出那个叫什么 emergency alert， 里面一般不是都是说有什么 tornado watching 才会有那些 alert 吗？他是专门出了一个 alert， 是说就是除非你有 life threatened 的这个 emergency， 不然你就不要打911，就专门就是这个 alert 是会发到所有人的手机上的，就是那个当时就是911的那个电话已经就几近瘫痪了吧。
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想到靠政府或者是打911什么根本是没有用，你只能就是自己想办法自救。
是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对这个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休斯顿附近的这个交通也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休斯顿是美国南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空港啊，但是现在呢，据谭女士的这个消息呢，现在休斯顿的2个机场已经基本是停止运营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消息。
就是没有任何飞机进出休斯顿了现在，所以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本来应该是星期五这个飞机回国的，但是他的飞机一直被延迟，然后他们也在休斯顿，因为他们是来自那个 Victoria， 就是之前飓风那个哈维飓风登陆的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来休斯顿也算是避难吧，他们那边是要求要撤离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妈妈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离开，然后他们也一直都滞留在休斯顿。然后他们今天是酒店也没有订到，没有想到会订到这么之后的今天，所以他们昨天晚上跟我说 他们那个昨天晚上想要再续订酒店的时候，已经发现休斯顿没有酒店可以订了，所以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临时到我家就是借住一下，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对对对。
那么谭女士也是讲的，当地的居民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态度啊。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这一波的暴雨可能会持续到这个周五。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灾情呢，这个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已经是12000人全员出动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动。那么除此之外，预计还将受到这个飓风哈维影响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达拉斯，已经做好了为安置上万居民而做好了准备。那么除此之外呢，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在星期二早晨，朝鲜再次发射了最新的一次导弹试射。安理会星期二晚些时候要开会讨论朝鲜这次的导弹试射问题。而此前的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制裁中国跟俄罗斯的10家公司和6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那么美国制裁涉朝的这个中国的企业还有个人，究竟这种制裁有多大的威力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That is really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3家俄罗斯公司和2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波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 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人员8月26号凌晨的时候，在美国跟墨西哥边境发现30个人通过地下隧道非法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这30个人当中有23名是中国人。有关这个事情呢，下面我们请您收听美国的洛杉矶移民律师刘龙珠所做的介绍。
刘律师，我们知道这次在美墨边境发现的这个中国偷渡人员的事件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啊，仅仅是您所在的这个美国加州南部最接近墨西哥的大城市圣迭戈的这个边境巡逻部门在上个财政年度就抓获了大约663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而前一个财政年度则是只抓到了48名中国人，在2014年的这个人数只有5人啊。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人数激增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啊，移民政策全面收紧，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有这个压力，觉得说我不赶上这个末班车，那么呢就来不及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那个从川普做总统之后啊，这个出台很多的政策都是限制移民，所以从实际的这个观感来说。那么我很多客人也是呢，就是现在呢他拿不到签证来美国，或者说呢他呢人已经在美国，签证被吊销。那么这种事情呢之前呢都是很少发生或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刘律师，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是在2016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663人，比上一个财政年度48人是出现了大幅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川普总统还没有上任。那么您认为依然认为这个人数的激增是由于川普总统的政策吗？
川普总统政策是人数激增的原因之一。那我觉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其他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另外很多人呢，他呢想来美国，但是呢他不符合这个签证的条件。就换句话说，你不能的话，你本身呢要符合条件，不管各种各样的签证，或者说你亲属在美国，或者你来美国工作、来美国投资，所以你要有钱、有学历、有这个亲属关系。那很多人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觉得说，哎，那我偷渡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来美国人越多，尤其是他呢在美国之前有偷渡来美国之后啊，他慢慢在美国落地生根，可能赚点钱，寄点钱回家盖个房子，或者呢让越来越多的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村庄里其他人觉得说，哎，去美国是一条这个康庄大道，所以呢，然后呢，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方式的效应出来，都觉得说，哎，一股脑的说我也要去美国，哪怕我呢这个卖房子卖地卖血，然后呢我要筹点钱去美国，那去美国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我这个村庄里面的譬如说小张小王一样，那很快呢可以赚一笔钱，然后寄回家盖房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之前呢这几年带来的这么一个连锁的爆发式的这样一个出国的效应造成的。
是没错。那么这次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现有23名中国人是从美墨边境来通过地下隧道偷渡到美国啊。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偷渡方式是最近出现的，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偷渡人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其实之前不多见，给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普遍。因为之前呢，这种地下隧道呢，主要是用来走私毒品。这种地下隧道走私毒品一直存在，但地下隧道呢，走私人口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倒不多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出现这么一个大规模地下隧道偷渡进入美国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一直要建墙，并且这个事件是发生在8月26号。那么在8月22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也发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声明，说我宁愿把美国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拿到这个钱来把这个墙建起来。我觉得这个刚好在4天之前，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压力，说我赶快要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 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边境在地面的边境巡逻比之前要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从正常途径偷渡那么呢已经变得比较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二。
嗯，那么在川普总统这么强硬的要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之下啊，您预计在过了这样的一阵儿，这个可能是最后的狂欢之后，您认为这个中国的非法偷境的人数是否会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呢？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偷渡人数不但不会下降，我觉得会增加。因为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赶末班车，我以后呢感觉是越来越严，并且他现在叫嚣说要建墙，他宁愿把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把墙建起，让大家觉得说更加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末班车，所以造成呢我觉得反而不会减少，反而我会觉得造成一个急剧增加的现象。
是，那么除了打击非法移民之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前一段时间还提出要修改针对合法移民的法案，要是采取这样择优绩点的制度啊。那么龙律师，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对中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制度呢，就是说如果被实行，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移民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移民总体来说呢，教育程度跟其他国家相比偏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能力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是好事不是坏事。
好的，非常感谢龙律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十九大人事布局以及王岐山退休或留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推出王岐山政治局常委出局的报道之后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各界对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中共反腐运动、习王联盟、派系斗争、老人政治等等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是非功过怎么样来评价呢？为什么王岐山十九大去留的问题如此牵动人心呢？王岐山的未来动向对于中共的政治体制还有习近平今后的政治抱负会有什么影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习近平放弃王岐山就等于否定了反腐政绩。他说
这个关于习王的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让这个习马上放弃王，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他这五年的反腐，而且他下面很难，就十九届就非常难做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情况。
网刊《纵览中国》总编辑陈奎德他说，王岐山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急流勇退。陈奎德说，
如果说王岐山，我觉得对他来说最聪明的是现在急流勇退，那么可能他还能够完身而退，而且能够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至于留下太差的或者说太凶险的结局。但如果是继续往刚才说的继续向习连任二十二大之后来继续推行他目前的继续反腐的方针的话，我怕将来他在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的难办的事情了。而这个因为反腐现在已经不是政资产了，已经前一段时间是政资产，但现在到了目前为止慢慢的他成了中性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他是选择性的反腐已经成了几乎是共识了。
那么张立凡则认为王岐山如果退的话，那是因为七上八下的党内陈规。张立凡说，
对王的态度来讲，我认为他在这个北戴河会前的三板斧来看，他是这个要希望是要王留任的。那么但是呢，七上八下这个陈规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有效，也不然的话，如果王不下，那么其他现任的几位常委也可以有理由不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星期二再度发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表示所有的应对选项都有可能。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说，朝鲜表示出对邻国、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和对最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蔑视和威胁。这种行为只能更加深朝鲜在区域以及所有国家中的孤立，所有应对选项都有可能。朝鲜发射的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川普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并且就朝鲜对美日两国构成的严重日益增长的直接威胁达成共识。日本政府表示，朝鲜的导弹在发射十分钟后从日本高空越过，解体成三段后坠入日本北海道东面的太平洋里。与此同时，北京又做出了一如既往的表态，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并且说施压制裁无济于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安理会是有明确规定的，中方敦促有关各方不要再相互刺激，加剧地区的局势。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展示强有力对朝鲜惩戒能力。一名自杀炸弹手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银行外炸死至少五人，炸伤九人。这次袭击星期二发生在距离严密把守的美国大使馆不远的喀布尔银行入口处附近。现场目击者说，人群中有一些等候领取工资的阿富汗军队等保安机构的人员。塔利班声称这次袭击是他们干的。由荷兰外交部主导的郁金香人权奖2017年评选即将开始最后投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海内外人士呼吁网友为十名入围者之一中国709抓捕案维权律师王全章投票，争取让他进入最后的选择。在中国，十多位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甚至受过关押和打压的中国维权律师被点名要求参加一个中国官方举行的研讨班。澳门一个星期以前遭受台风的强力袭击，特区政府被批应对不力，网络上流传了各种说法。澳门警方8月28号宣布拘捕了两人，这两个人是70岁左右的兄妹，理由是他们通过微信转发对政府的不实内容。有分析表示，风灾激起了很大的民愤，而政府期望用维稳的手段重整社会秩序。港澳媒体报道，这两人是73岁和68岁的兄妹两人，转发的微信贴文称政府封锁消息。一些欧洲和非洲国家领导人星期一就一项计划达成一致，按照这一计划，寻求到欧洲避难的非洲居民将在援助国受到甄别，而不要先经过跨越地中海的危险旅途。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协议是解决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